正如经上所记，埃及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是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成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谁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容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要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你看见这两个器皿，一个是毁灭的器皿，一个是荣耀的器皿。好，我们看下去就明白到底他是怎么说的。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那稀奇不稀奇啊？这个前面讲到说，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是一个器皿。那下面一个器皿就是要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这个当然指着教会来说，明白吗？好，那现在很明显是两个器皿，一个器皿指着教会，另外一个器皿当然指着以色列说的。所以在历史上你看见他们才有亡国的记录，然后才怎样走入历史，这个是看得很清楚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圣灵很稀奇，借着保罗他怎么用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应该是用在末日的，应该是用在将来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可是呢，在他复兴以前，很明显这段圣经是用在教会的身上，明白吗？所以下面怎么说呢？那本来不是我子民，要称为我的子民。我们本来不是嘛，外邦人本来不是，所以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等到将来最后，你看以色列要复兴，但在他们复兴之前，就在今天，你看见吗？本来神对他们说非我民，这个话应该对犹太人说的，但是现在变成对教会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是非我民，本来我们不是神的子民的。结果呢，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对他们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故事吗？所以非常有意思，那个名字非我民，从表面上来讲是以色列人，不是神不承认他，所以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在同一个时候，他拣选另外一个荣耀的器皿，就是教会，明白？所以我们这些本来我们是不是他的子民，我们本来不是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所以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是非我民，不错，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背叛，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所以现在教会呢就站在以色列人的地位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主说神的国要从他们中间夺过来，要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自从重建耶路撒冷到 钉十字架应该是483年，有个69个七年，但然后呢另外一个七年一直直到末了，所以可见中间有一段空白的日子，那段日子是非我名，但是我们这些人本来是非我名的，反而变成了他的子民。所以教会呢反而很明显是接在什么，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明白吗？本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现在我们变成神的子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看以色列人不是，所以一直等到最后复兴的时候，他们才要称为我的子民，才称为我民，才会不称为并谋连续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读下去，因为如果不读下去呢我们可能就不明白了。然后下面我们要读的是哪里呢？我想应该是要读好，所以下面有一段应该是11章啊，我们因为这个太长了，我想我们不要，我们可以跳着。第13节，11章13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以你要记得，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就被丢弃，他们就是非我名。但是呢不要忘记，天下就得与神和好，记得我们蒙恩得救说的，好叫他们被收，好叫他好那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长得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这段什么意思呢？这段就是说，因着野橄榄，因着以色列得罪神了，所以呢，你看见神就把我们就接上去，像截肢一样。所以这个69个七到最后一个七中间，不要忘记，今天是教会时代，教会呢就取代了以色列。本来我们是非我名的，结果现在我变成了神的子民。所以要记得这是什么呢？这是接上去。所以一定要记得，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要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而要惧怕，明白吗？到今天他们还不信，所以他们是非我名，明白吗？然后呢，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有恩慈的人，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保罗这句话是很严肃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当时对于以色列人如何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是站在以色列的位置上，神怎么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怎么对待我们。现在就对了，对不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在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为什么在以赛亚14章有两个以色列？很清楚，在神的心目中本来就有两个以色列，神是用属地的以色列来形容属天的以色列。讲到属地的以色列，虽然这样，现在你看见吗？最后呢，神把我们就把教会就接上去，是把真的以色列就接上去了。所以难怪你不要忘记是两个以色列，在整个历史上不要忘记，在这一段教会的时代，以色列历史是空白的，他们可以说是完全是空白。可是在神的心目中乃是一个以色列的，在神的心目中不要忘记，讲到以色列属地的以色列，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讲的属天的以色列，当然指的基督和他的教会来说的。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何西阿书不只是给我们看见基督 也给我们看见他的教会，不只给我们以色列，而且你看见这些人的的确确站在以色列地位，他们本来是非我民的，结果呢成了我的子民。那我民什么意思？我民就是以色列民的意思，他们本来不是这里，结果变成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保罗说你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从出令重建圣殿一直到我们主回来，一共是70个期。好了，从旧约开始，公元前445年开始，然后呢你看就过了483年，就主钉十字架，这是69个期，清楚了。那么这一段历史是以色列历史，没有错的。但是后来呢，因为非我民，所以是一段空白，那教会就取代上去。所以就着神的子民来讲，是不断的一直连下去的。如果光就着属地的子民来说，不要忘记就断了一段了，是69个期。那么今天呢是空白，一直最后有最后一个期，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如果就教会的历史来讲，刚好是我们填那段空的日子。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你看见有教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现在所有以色列的种种就是教会的种种，明白吗？所以你现在就看见说，原来讲到基督的身体，特别讲到基督的生命，讲到生命，讲到元首，特别讲到权柄。所以一面呢是犹大的君王的部分，另外一方面呢是约瑟的生命的部分。所以这样一看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一片的啊。所以我想仇敌是不甘心，他巴不得呢我们能不明白这些图画，但是我们看见主还是得胜的。主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这是一幅很完整很完整的图画。好，我们再看下去，23节，而且你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树上。对不起，我刚才讲错了，好橄榄树是指着以色列，我们这才是野橄榄啊。那么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我想这个清楚。下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己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性的，等到外邦的日子满足填满了，就是教会的日子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到那个时候有复兴的，那个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何西阿书所应许、所预告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读了罗马书，我们才能有一幅完整的图画。否则你只偏向属地的子民，当中有一段空白，你居然看不见啊。所以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主脚在橄榄山的时候。好，下面呢我想我们就不说他了。那么最要紧的是保罗他最后的结语，33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他的终极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讲的这里是保罗的，是保罗怎么解释，在圣灵底下怎么解释那一段圣经。但是这个如果圣灵做的，他一定有两个见证人才可以，他不可能只是保罗。那另外一个见证人是谁呢？就是彼得。所以我们要看彼得怎么明白这段圣经。我们好不好看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2章第4节， 事情。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